那他们临死的时候就对子孙说，我死了你们把我葬在摩西的坟地那里去，那就是这个山上，就这个比斯加山上。好，那么这些子孙呢就把他们的这个祖先呢就葬在那里，所以那里有很多坟墓。我们知道这些坟墓啊不像中国的坟是就挖在地里头，就是往下挖的，他们是挖一个山洞啊，因为这是山坡了，在山坡里头挖一个洞，这个洞里面呢能挖能藏很多死尸的，这个洞的边上啊再挖一些坑啊，挖一些草草，他们就把那个死人呢藏在里头。所以现在啊这个皮斯加山上啊都是山洞啊，一个一个山洞里面呢埋了很多死人。现在啊有一些探险家就是对圣经感兴趣，他们说我们去找找看是不是能把约柜找出来。那么去寻找约柜的人呢数量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止十几二十次了啊，但是都没有找到。那么据说啊这个耶利米带着那个祭司抬着那个约柜一直走到皮斯加山上，这是根据这个记载这么说的。他们把这个约柜藏起来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可是呢当中有两个人，他们呢自己商量说，哎，我们跑回去啊做个记号，就说我们那个山洞口啊我们做一个记号，我们以后好回来。他们去找，找不到了，刚才藏进去的那个山洞找不到了，找不到回来呢，耶利米就说，你们去干什么的呀？不是我们去回去做个记号的。耶利米说，谁叫你去做记号的呀？这个地方永远不被人所知道啊。这是耶利米的话啊，根据这个马加比书啊二章后书二章四到六节，耶利米说这个地方永久是可以说是保密的，无人能找出来，直到上帝最后聚集他的百姓啊。你听，这个是耶利米根据这个记载这么说的啊。那么就是向他们发怜悯聚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啊再叫这些东西，就是约柜啊，重见天日，就要出来再见阳光啊。他说而且这个约柜啊还要恢复原来的那个荣光啊，因为过去他在旷野旅行四十年是吧，那里有什么云柱火柱啊，就在那个约柜上面，就是代表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灵在那里。据耶利米啊这一段记载说啊，上帝叫这个约柜出现的时候也要出现那个云柱和火柱，而且呢他说这个荣光啊在摩西的时代如此，在所罗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也有荣光啊充满了这个圣殿啊。所以呢这句话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不能肯定啊他讲的话就说这一段记载啊完全可靠，因为它不是圣经的话，也不是预言之灵的话，这是四经里的啊做参考。现在呢我做这么一个 推断啊，大家听一听。第一，上帝为什么让人呢把这个约柜藏起来啊？这个是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意思，要人把它藏起来，这是很神圣的一个东西。这个叫我们想起来啊，洪水以前有个伊甸园是吧？伊甸园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个生命树是吧？这生命树呢，在洪水的时候泛滥的时候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啊，这个生命树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断定啊，上帝不会让这个洪水啊把这个生命树埋没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相信啊，这棵生命树呢是在洪水到来之前，上帝把它移至到天上，把它收去了。那么在启示录呢，我们有这一段话，请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好了，这个生命树在这里呢是在天上，在上帝宝座那里，而且在生命水的河旁边。好，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断定上帝在洪水之前是把生命树啊移植到天上去，收回去了。现在呢，我们考虑这个约柜，这个约柜既然上帝亲手写的，他是不容许人去糟蹋他的，是吧？所以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攻破之前，上帝安排一批人去把它藏起来。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藏起来？为什么不把它收到天上去呢？可以的呀，是吧？因为本来就是上帝很神圣的十条诫命，是原来他亲手写的，那么他就把收回天上去嘛，完全可以吗？但不，他叫人藏在山洞里。这一举动啊，我认为他有个目的。你们说什么目的？叫他有一天能够出来，再重见天日，再出现在众人面前。到那个时候啊，我相信啊，他是一个普遍的神迹，其实啊，所以现在呢，我和大家一起研究啊，上帝对人讲话，特别是最重要的话，他有一种手段办法，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头一道信息你们记得吧？除了伊甸园之外，伊甸园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是吧？到了后来洪水快要泛滥之前，上帝就吩咐挪亚造一个方舟，在旱地上甚至在山坡上造一个方舟。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信息，洪水要来了。你们看，我的仆人摩西在那里造方舟，是准备洪水到来，凡是 相信这个信息的，你们有得救的指望，你们进方舟。我强调一点啊，请注意啊，上帝的目的是让挪亚的信息能够普及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洪水要来，尽管他们不相信。总而言之，上帝说在前面了，到时候你们不要怪挪亚不传，怪上帝不警告你们，只有怪自己不相信，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上帝的信息啊，他用一种奇妙的方法叫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呢，我们这个基督福音的信息，我们这个安息日的道理，我们是用广播、用电视啊、用书报、用口传的方法再传到全世界。可是呢，还有许多空白点啊。你说的是哪些空白点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吧。西藏啊，西藏那里喇萨很多喇嘛，他们到现在还没听到这个消息啊，是吧？那么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拉克、还有伊朗，是吧？那么还有很多那什么阿尔及利亚这些啊，埃及、苏丹，他们都是天主教国家，很难传这个道理。我们已经有人进去了，但是很难呢把这个信息传开。可是呢，耶稣已经说了，这天国的福音呢要怎么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除了用我们所谓人工的方法啊，我们就是用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传教的人用现代的这个设备，我们已经啊尽到很大的努力了，但是很不够啊。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就是我推测未来了啊。到最后的关头来到的时候，上帝就会叫这个约柜出现。这约柜一出现，如果是按照耶利米的话，有这个云柱火柱，那更是一个神迹奇事了，是吧？那么古时候在以色列民旷野漂流的时候，云柱火柱他们天天看见，司空见惯，好像没有什么稀奇了，40年一直看得见。那么现在不见了，不见，很多人也不相信有这个东西。但是呢，很可能啊，我就能说可能啊，上帝在最后让这个约柜，这个法柜，十条诫命这个柜子出现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种惊天动地的一个信息传出来啊。我们就退一步说，没有云柱火柱，就是说这一件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个约柜出现了，那么肯定新闻记者都去采访，都去拍电视啊，拍录像，是吧？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这就是上帝的方法啊，我们这个十条诫命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晓得。我在善恶之争里头啊抄录一段话啊，这段话请大家细听啊，我现在读这个，在善恶之争中文版626页啊，你们记一记，就这么一段话，各位听啊。非到一个人的思想和良心对这个问题的实情真相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守诫命的问题，守安息日的问题。上帝啊的愤怒是不会这样 临到他身上。你们听到这句话吧，前面说一个人的思想和良心对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上帝的愤怒不会再临到他身上。有许多人一直还没有机会听到现代的特殊真理，遵守第四诫的本分还没有向他们显明其真实的意义，哪能看透人心并监察人一切动机的上帝，不愿意一个愿意明白真理的人对这个大斗争的结局有所误会。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做出有意识的决定。哎呀，你说这个要求很高啊，就说上帝的这个七大灾最后的愤怒降在人身上之前，他要给一切能思想的人啊一个机会做有意识的决定，不要糊里糊涂地做决定，要明白你守上帝的诫命就是顺服创造主，就是听上帝的话，就是爱上帝的表现。反过来你就是违背了上帝，你就是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犯法者啊！所以呢，我感到啊，就这一句话要求很高，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做出有意识的决定，然后呢，上帝的愤怒才会临到那些违背主的人身上。好了，那么既然如此啊，我就相信啊，我们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一些神迹奇事啊。我本人相信总有一天上帝藏在那个山洞里的那个约柜要出来，如果不出来的话，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火湖的时候被烧掉吗？将来全世界是吧，要有火有形质都要被烧掉，难道上帝就让他在山洞里被火烧掉吗？不可能。那么有人问了，如果出现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啊，这个我们也只能够推测啊，猜一猜啊，这个很可能啊，犹太人以色列还就说这个是我们的，这是魔鬼这个摩西啊，摩西到底方舟这约柜啊，这约柜是我们的，我们要。其实你们晓得吧，如果这个是在那个皮斯加山上啊，假定是的话，因为怀师母没有说他是在那个地方，就这个马加比书说是在皮斯加山上。这皮斯加在什么地方各位晓得吧？在约旦国，听说有个约旦啊，约旦国离这个以色列很近，有个交界，而且他们呢过去一直好像敌对，现在呢比较和解了。有人说这个约旦国王明明知道这个约柜在那里啊，他不愿意人去找到的，你万一找到他跟以色列矛盾大了，因为这约柜都是包金的，很多黄金呢、啊，是一个国宝了，约旦说这是在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了， 那么以色列说，不过这是我们的，可能发生争执，也可能呢，那个我也这是瞎猜了啊，教皇啊，啊，教皇出来调解，就说，应该归我们教皇来，梵蒂冈来处理，反正这个我不去猜了啊，可能有一点争执，那么到底是怎么处理，我也不敢说。不过呢，我是这么想啊，因为这个东西过去啊，你们查一查好了，这约柜啊，只准许一定的民这个支派，这个哥辖子孙啊，就是利未支派的哥辖子孙的扛的，他们扛约柜的时候啊，看都不许看的，必须由这个祭司用那个幔子啊，把它盖起来，然后呢，哥辖的子孙呢，再把它抬到那个圣殿里啊，由祭司把它揭开等等，很严格的，不能让人随便看见，就是不要说把它打开看了，就是看见它的外形啊，也不是让任何人可以看见。所以将来这个约柜出现呢，是怎么处理，会不会死人，我不敢说。那么预言之灵已经说，这个永远不再还给以色列了，不再还给以色列。既然不还给以色列，那么更不会给别的民族了。那么怎么办呢？说不定又要出现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啊？就是上帝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录像机在啪啪啪在来拍的时候，很可能就当众把这个约柜收到天上去。我是这么想啊，因为你交给什么民族都不恰当，不能交给什么人，那么只好由上帝收回去。从山洞里出现，目的是什么？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约柜，有一个十条诫命，然后呢就把这个十条诫命啊收回到天上去。那么我做这样子的推断有没有根据呢？我就根据善恶之争啊662页啊，这里有这么一段话，662到663，就说将来在第五灾啊，将来有个七大灾，在这个第五灾大黑暗的时候，有这个天空出现一个明亮的地方啊，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啊，就是当这些表示圣洁信心的言语上升到上帝面前时，空中的乌云便向四边散开，显出星光灿烂的诸天，具有说不出来的荣耀，与周围黑暗啊而愤怒的乌云呢形成对照。天国圣城的荣耀从半开的门户中发射出来，随后天上忽然显出一只手，拿着合起来的两块法板。先知曾说，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诗篇50篇6节。那圣洁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公义，从前曾在西乃山的雷轰和火焰中被宣布为人生的指南，这时却要显现在世人眼前，称为作为审判的 标准。那一只手揭开了法板，其中便显出十条诫命，像是用火焰的笔写成的，其中的字迹极为清楚，是人人能阅读。这时人们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我抓住这一句话，我再读一遍请大家听啊。大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见那块法板，十条诫命，他们的记忆力要豁然觉醒。注意这四个字啊，记忆力觉醒。记忆什么？你记得什么事啊？很多人如果从来没见过十条诫命，他有什么记忆力啊？所以我根据这一句话断定，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过这个十条诫命升到天上去。到时候上帝就要让他再出现给你们看。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悔改的时候了。注意啊，十条诫命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是劝全世界的人悔改的机会，让人知道上帝的审判是根据十条诫命来断定的。现在你们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这是我们传道的最好机会了。那么再过一个时候，到第五灾的时候，那个十条诫命再次出现，人一看见，这里说记忆力豁然觉醒。哦，对了，记忆。所以呢，我认为我这个推断呢是有这么一点根据，就是善恶之争与这一句话，就人看见十条诫命的时候记得有这么一个东西，而不是头一次看见。现在呢，我们就要断定这个就是上帝最后第一个神迹奇事。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趁早要把他的十条诫命自己守好，也要劝别人把它守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十条诫命现在虽然是藏在山洞，但是我们希望很快主能叫他出现在人前，而且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传道的机会。我们今天有初次来听到的，求主使他们以后还要回来，而且和我们一起来遵守主的十条诫命。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